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小问答第二问：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呢？答：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是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准则。第一问告诉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第二位就非常符合逻辑，在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为什么荣耀神必须来以具上帝赐给我们的准则？我们深知堕落之后的罪人，在理解上帝的事情上变得愚昧无知，而且对上帝之事变得麻木。那上帝为了解决人的无知和愚昧，他赐下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荣耀他的准则。而这一准则呢，就是载于旧新约圣经中。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17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彼得后书1章21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从而我们看到，圣经呢是上帝的话语，是圣灵的默示，是由圣灵借助使徒和先知记录下来关于了解上帝的事情。圣经既然是上帝的话，那身为基督徒就应该全然的来接受圣经为我们生活至高的准则。实际上，这一准则在历史上不断的受到攻击、扭曲，因为罪人总想以自己的方式荣耀上帝，信靠上帝。那他的本质呢，就是不信上帝的话，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拒绝接受圣经的一部分，或者呢，将圣经的某一部分加以扭曲，这是历史的常态。关于旧新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么在历史中也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错误的，也有正统的。首先，我们不得不谈这个新派神学，就是自由派比如在中国教会的这个三字系统当中的原来的这个吴耀宗和丁光训。他们都属于新派神学的代表。持守这种意见的人，他们相信圣经的某部分是神的话，其他部分呢，则是人的话。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以自己决定圣经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他们是以人的理性为准则，来接受圣经，拒绝圣经，超越人的理性的，理性不能接受的，他们会把那一部分视为假的。神迹，他们理性不能接受的，他们视为假的，用寓意去解释。这个是新派神学的观点，他们是以人的理性为准则，来判断上帝的话是真还是假。这个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那第二个就是新正统派，新正统派呢，或者被称为巴特主义，就是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而得名。持守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全部圣经是会有错谬的话语。他们认为，当人读这些人的话的时候，神会使用这些话，让人可以领受神真正的话。神的话语临到人，这是一个媒介。当这个人读圣经的这一部分，他领受了，这是神向他说的话。当另一个人读圣经的另一部分，那是神向他说的话。那这个观点非常迷惑人，但这个也不是圣经的观点，我们称为新正统派。这个也比较常见和盛行。第三个的看法就是改革宗的看法，也是历史性基督教信仰的看法。不单是我们教会的立场，也是小奥利问答所支持的这种观点。改革宗的看法是，人相信全部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真理，因为圣经全部都是神的默示，或者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没有一个部分不是神所默示的。即使一个未信主的人读圣经，圣经从头到尾仍然是上帝的话。换句更直接的话来讲，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从这一个观点可以确知，旧新约圣经中的上帝的话语都来自于神的默示，每一个字皆都是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真理。但是在这个问答的第二问，特别强调神的道、神的话载于旧新两约圣经。为什么要强调神的话语记载在旧约，也记载于新约呢？因为在基督徒信仰当中，可能有人根据喜好来轻看旧约，喜爱新约，根据自己的爱好挑三拣四，认为这一部分重要，那一部分重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神的话语挑三拣四，是常有的事情，并且在旧新约圣经的这个历史的教会的持守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异端的存在。他们将一部分弃绝，又将一部分接受。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异端马吉安主义。那马吉安的观点呢？是说基督的福音完全是爱的福音。那这个爱的福音就要绝对的排斥律法的部分。马吉安本人又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接受了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他认为旧约的神呢，是这个恶的，是非常严厉的，他就撇弃了整个的旧约。所以马吉安就认为，旧约那位创造神和耶稣基督这位神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旧约的神异变、任性、无知、专制、残酷，但是耶稣基督这位至高爱的神呢，就截然不同。因此呢，他就推翻了旧约的创造主。那么在他的这个思想之下呢？他把旧约完全的这个弃绝，他只接受了十卷保罗的书信，还有这个被编修过的路加福音。其实对旧约的轻看不单体现在 异端马吉安主义的思想中，包括今天的时代论，对旧约也是相当轻看。甚至基督徒的观念当中也流行着一种的思想，是说，我读圣经先读这个新约，先读哪一卷书，圣经它完美的排序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像一棵树，慢慢的成长，然后有了叶子。这个有了果子，或者就像一个婴孩慢慢的长大成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讲到上帝救赎的历史，不断的开始，不断的成就你不能将一部分把它去掉，然后又保守一部分，接受一部分，这样的话就破坏了圣经的原貌。既然旧新约都是上帝的话语，基督徒就应该从头到尾将圣经通读，因为从第一节到启示录最后一节里面都是关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都讲述上帝的超越的计划，没有一各部分是可弃的。那为什么在这里称之为旧新约圣经？旧约呢和新约它是保持了它的统一性，它的一致性和它的渐进性。旧约是圣经的前半部分，就是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的结束。新约圣经就是圣经的后半部分，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结束。为什么称为旧约？不是因为它比较旧，而是因为上帝与人所立的恩典之约，在旧约时代的启示这一部分呢，被称为旧约圣经。它包括了这个关乎基督各样的预表、献祭，还有诸多的礼律，还有应许。那称之为新约呢，是说上帝的恩典之约在新约时代的启示，那里没有了预表，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显现，耶稣基督成就了那些预表，成全了礼仪律，又借着他的死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这个是新旧约圣经，它是有统一的，它是有它的一致性的，它是有它的渐进性的。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5:39，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里的圣经呢，是指的旧约，里面有救恩的真理，有福音真理的核心。你们查考它，也有永生，因为这经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意味着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轻看旧约，对旧约有藐视，或者置旧约而不顾，这些都是错误的。路加福音24: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耶稣也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都是指着我说的。”那在提摩太后书3:15，并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可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旧约是有福音的，是有耶稣基督的内容的，它可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如此说，旧新约圣经是荣耀神的准则，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和历史那些错谬的思想，对圣经挑三拣四， 这些都是对上帝话语准则的藐视。奥古斯丁用优美的话说，新旧两约就像良乳，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借此获得属灵的养分。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就是来源于新旧两约的圣经，它可以提供给我们生活一切的所需。问答又用了圣经被称为唯一的准则，那这个唯一呢，我们会想到另一个词，就是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唯独圣经。他的意思是说，唯有圣经，别无其他。只有圣经能充分的指导我们荣耀上帝，啊，以他为乐。我们是否要思考，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是什么？圣经真的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吗？在普遍的基督徒群体里面，有人常常要听上帝的声音，还有些人他们常说上帝的感动了我。圣经在他的这个信仰的表达当中好像没有地位，没有位置。这些种种的现象是常见的，甚至说是愚昧的。马丁路德就说，如果你想听上帝的话，就去读圣经去吧。宗教改革之后的改教家们，他们是强调唯独圣经。圣经启示了上帝的旨意，启示了我们生活的准则。想要知道上帝吩咐我们如何行，就去读圣经。可是在历史中，在实际教会的信仰生活中，人常常撇弃这唯一的原则。有人会说，我能不能用我的这个理性之光来判断我如何去生活呢？首先理性是合理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理性被罪所玷污了。在认识上帝的事上，在思想属灵的事上，常常是不充分的。单单靠着自己的理性，以理性为准则来判断过信仰生活，一定会进入一个迷宫。为什么这么讲？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的理性它本身是不能够启示上帝，是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理性也不能够启示如何荣耀上帝、崇拜上帝。我们的理性也不能指导我们如何以他为乐，无论是在今世还是在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理性如果没有在圣灵、圣经的光照之下，它是不能够提供给我们生活的指引，除非我们的理性被圣经所光照，又臣服在圣经之下，我们的理性所做的判断才是正当和合理的。单凭着自己理性的这种猜想、推测，只能走进迷宫，错谬加多，并不能够荣耀上帝。那么人能不能根据传统或者成文的、不成文的传统来过信仰生活呢？我们说不能，因为天主教就是在圣经上加上了人的传统。那这些传统呢往往在天主教都是败坏的。我们通过教会历史就晓得天主教他们加上了人的传统，将教皇的话视为与圣经同样的权威。他们所有的传统基本上是败坏的，是无知的，是邪恶的， 他们的传统与上帝的圣言呢是相矛盾性的，而且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5章啊第六节也特别谈到，他不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在信仰上加上一些人自己所发明的或者传讲很久远的一些内容，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传统。这个传统和圣经真理呢，不一定是一致的，或者可能是相抵对的。我们要拒绝这些传统，所有的传统都要经历圣经性的检验。你比方在第一问我们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在中国教会的许多的基督徒就认为，人生的首要目的是得永生，而并非荣耀上帝。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对的，信的人得永生，这是圣经的启示，没有问题，是对的。如果把人生的目的视为就是为了得永生而存在，这个就是错的。但这个错谬的传统，居然成了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这个是一种传统，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人信主就必然得永生，得永生之后的生活是什么呢？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还有另一种破坏圣经是唯一准则的思想，就是人的内心之光。人的内心之光呢，就是说我需要上帝的指引，我需要上帝的这个感动，我需要上帝直接跟我讲话。而这种思想就是离开圣经，不以圣经为准则。在今天灵派的群体，在一些没有圣经的人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不需要圣经，他需要上帝直接和他讲话，他需要上帝对他的感动，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在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孟塔诺主义，还有17世纪的在英国或者美洲殖民地的那个贵格派。贵格派的创始人是乔治·福克斯，贵格一词呢是颤抖者的意思。在这个派系当中，他们没有成文的信经教义，也没有圣职，没有圣礼，没有节日。他们礼拜天聚在一起，一同祷告，等候圣灵对他们的启示，等候圣灵对他们讲话。谁得到圣灵的启示，谁又站起来说话。如果没有，大家静默等候，静默等候。实在没有，大家就不欢而散。这个是贵格派，他们直接和上帝交流，拒绝了启示，这个称之为内心之光。这个是非常愚昧的。我们要记住，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心之光，如果离开上帝的圣言，只不过是黑暗而已。不管是谁在里面行走，他会绊倒，掉进坑里。也不管这个人宣称是什么灵，如果引导人违背圣经、偏行圣经，都不是上帝的灵和真理的灵，必定是谬妄的灵、欺骗的灵。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不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圣灵和圣经一定是并行的，有圣灵的工作，那里必定有上帝的圣言，有上帝圣言的这个宣讲显明所带来的功效，那里一定有圣灵的工作，这是加尔文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内心之光 只要圣灵的启示，只要圣灵和他讲话，将圣经去掉，这是非常错误和愚昧的。所以说，圣经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的话语，是唯一的准则。我们要撇弃那些理性之光、人的传统，还有所谓的内心之光。既然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有三点需要确信，它是我们唯一的准则，可以指导我们。首先，圣经它不能错谬，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就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谬。如果你断章取义不顾及上下文脉或者背景的解释错了那是人解经的问题。但是圣经它的本身是完全无误的、无谬的、真实的，天地都要废去，它的话永不废去。第二个思考，圣经是清晰的，就圣经写成是完全可以让一般的人能够明白的，甚至圣经直接向孩童讲话，比如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对父母如何如何。那么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的这个发展中，像天主教他们就否认这个事实，他们说只有圣职人员才能够明白圣经，一般人不懂得这是错误的。的确，圣经有许多很难解释很难明白的经文，需要学者们、神学家们去研究。但是关于得救的真理，还有人当如何的履行他的本分，这些呢都是非常清晰和明白的上帝赐予圣灵光照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去理解救恩之道，也非常容易的去履行我们当行的责任。第三个思考，圣经是充足的，我们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加上什么包括所谓的在圣经之外在听圣灵对我讲话都是不需要的。圣灵是透过成文的透过成文的圣经光照我们，使我们理解领受，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讲话。可是许多假的宗教，他们否认圣经的充足性。天主教说，我们不单要圣经，还要加上传统。还有一个异端是摩门教他们说圣经以外还有一本经典叫摩门经。那新派神学就告诉我们说，圣经之外还有新的科学发现，他们将理性所不能接受的把它给删除掉，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释。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圣经本身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加添，也不需要删减。凡是加添的和删减的，要在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名字。所以说，一个人拥有了圣经，就可以借着圣经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弟兄姐妹，我们的挑战是，圣经是你信仰生活唯一的准则吗？它是否指教了你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我们有没有在旧约和新约圣经当中去好好的阅读，好好的牢记，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没有灯驱散我们的黑暗，我们也无法走在正路之上，我们就无法荣耀上帝。我们就好比一个瞎子，好比一个盲人，浑浑噩噩的探索生活。上帝爱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昧的和无知的，他就赐话语给我们，他 他的话是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诗篇119篇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只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充分的晓得，旧新约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生活唯一的准则。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话语，赐下正确的道路，赐下正确的准则，使我们排除一切的错谬，也使我们以圣经为唯一的准则，让我们更加充分的理解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主透过话语，使我们可以行在规范中，行在真理的指引中，免得我们因为自己理性的无知和愚昧，偏离话语的规范。愿主的圣灵和圣道对我们光照、责备和指引。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